你们真的读圣经读到最后也不要太难过，那这个是神要维持他的原则，因为神要让我们看见低磐石和高磐石，神要让我们看见主今天不光为我们钉在十字架，曾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，他也已经得着荣耀。所以今天我们若要得着圣灵的话，不需要把主耶稣才钉十字架就得着圣灵了，不是。现在你只要向主发声，那么这样的话，你知道活水的江河就永永不断地从我们身上流过。那这是今天实在的故事，所以你知道说在新约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这个教训完了以后，那么在你我来讲一直很替摩西抱不平，对不对？因为摩西一直没有进迦南。但是感谢主，你记不记得在变化山上啊？那个变化山上的故事是迦南地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在变化山上你看见那里不只有主耶稣，有以利亚，也有谁呢？也有摩西。所以我们知道神有他的办法，一面他要教育我们，一面他要维持福音的单纯，那另一面我们不知道以摩西怎么跑到迦南去的。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能够得到安慰，所有年长的神的仆人们，所有那些爱主神的仆人们，还是要能够得着安慰。有一天在变化山上你看见那里不只有以利亚，也有摩西。所以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我乃是给弟兄姊妹看见，好像是一段莫不相关的圣经，好像是一段摩西发脾气的圣经，但这里让我们遇见阿尔法，也让我们遇见欧米伽。那么像这样的例子就太多太多太多了。我想关于这一点呢，我就说到这里就可以了。那末了呢，我想特别讲到这个字母，一共是多少个字母呢？是22个字母，对不对？那么讲到22呢，让我这是圣经里面的数目，这是22乘8。但让我顺便提一下，你可以相信，你也可以不相信，但是我只是提醒你注意这个事实就是了。你如果从神的创造里面呢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22很有意思。这个22啊，可以说啊，代表一个数目啊，是我们从有亚当以来我们大家所共有的一个数目，你相不相信？今天我们下午我们的弟兄讲到染色体，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呢你要每一个人里面都有46个染色体，那我们相信啊，我们知道亚当夏娃里面有多少个染色体我们也知道，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46个染色体里面呢，有22对染色体是大家相同的，有2个落单的，我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如果错了请我要请潘老师改正我，2个落单的那个染色体我们知道是决定性别的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不同的。那么非常稀奇的一件事，的的确确当我们这些人在亚当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自自然然就有了亚当的形象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大家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我们都承受了从亚当来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22对的染色体也在亚当里面。所以特别当我们讲到圣经里面讲到在亚当里面的时候，你知道最好的一节圣经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利未献上1/10的时候，他还在亚伯拉罕的腰中或者他的身中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利未啊根本就是在那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，但他已经在哪里呢？他已经在亚伯拉罕，已经在亚伯拉罕那里。所以今天我们所有在亚当里面的性情都是从亚当夏娃里面那个22对我讲共同的染色体来决定的，我们自自然然就活出亚当里面的光景来。那这是我特别顺便提醒的。那么这里也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当你真的往下读圣经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到处能遇见基督呢？因为当你到处遇见基督的时候，就像哥林多后书那里有一句话，你还记不记得？我想我很快这个读给大家听。那么特别哥林多后书那里有一句什么样的话呢？有一句话说，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。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当你遇见主看见主荣光的时候，有一个结果的，你不能光看见，一定有一个结果的。 那个结果什么呢？好像从镜子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变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读圣经有一个目的，那个目的就是叫你天天能张扬主的面容，在自行里面，当你遇见主的时候，你能够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，这是每次我们读圣经的目的。但是没有一个人天天瞻仰主的面容，而他这个人可以永远不改变的，不可能。他的结果是要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缘故。今天我们在亚当里面，我们有22对的染色体，因着那个缘故，叫我们是彼此相像的。但是这一个故事乃是提醒我们在亚当里面同样生命的故事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今天在亚当的光景是承受来的，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情形也是承受来的。因着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，所以我们渐渐的就能磨成主的形状。你知道有很多人呢、他们特别小孩子们看电视，你知道看电视，因为他看那些明星看多了。你知道在外国有一个明星很滑稽的，他滑稽到一个地步，每次啊把两个眼睛黑眼珠都用到这个眼睛当中来。所以有一次我不小心啊，我们家里有个孩子啊，他不小心啊，他看那个电视看太多了，结果、他常常不知不觉啊就把两个眼睛这样一对，就给你觉得他很好笑，他两个眼睛黑眼珠可以跑到当中来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你什么东西看得多啊，什么东西你就要变磨成那个形状。所以你知道，如果你看见在电视上，你看见那个 Lady D， 看见那个 Lady D， 我们说是那个查理王子的那个王妃的话，你若看来看多看多的话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很多的姊妹们那个头发都是 Lady D 的样子。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他天天张扬王妃的荣光，然后就渐渐磨成王妃的样子。所以你就看，就是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那个样子，那个一举手一投足就像他所看的一样，一点都没有错，弟兄姊妹。所以难怪有人告诉我们，这个老夫老妻啊，到了晚年的时候有一点很奇妙的，就是他们两个到了晚年的时候，几乎丈夫像妻子，妻子也像丈夫。你说为什么丈夫像妻子，妻子也像丈夫呢？因为他们对看呢已经看了几十年了，结果对方的小动作啊，还有对方的那个笑啊，对方的这个不知不觉耳濡目染呢、就渐渐变成对方的形状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真正是生命里面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不要忘记了，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，为什么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到处能遇见主，能看见主的荣光呢？没有别的目的，乃是渐渐地把我们磨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永远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达到的。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是22能够提醒我们的。那现在末了，让我们很快地说一下，这里不只是22，而且是22:8，不只是22段，每一段都有8节圣经。八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复活的数，八在圣经里面也是代表新造的数，八在圣经里面也是代表稳定的数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不一面来说，神的话的目的，神为什么给我们话？因为他就是阿尔法，他就是欧米伽，神是用借助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的。但是另一面呢，也给我们看见神话语另外一面的性质。那么那个性质呢，就是八所代表的，也就是复活所代表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你我要知道，全世界没有一本书像这本书那样多灾多难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的这本书啊，曾经在面包箱里面烤过，是和别的面包在一起烤过的。你难道有一本书是这样？而且这本书不知道被烧了多少次，不知道被毁了多少次。因为神的仇敌一定要把圣经神的话要带到实地才可以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 圣经是和所有的书都不一样。我在这里稍微劝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将来要选职业的话，你什么职业都可以选，你千万不要选作家。我是说反话哈，我盼望你们不要误会。因为你要做作家是最划不来最不上算的。你如果要决定做作家以前呢，你一定要替你的作品先算一个命才可以。你要知道说到底呀，你的作品能够维持有多久。那根据现在最近的一个统计，那真是根据所有的出版业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统计啊，就是一本书普通的寿命有多长呢？如果这本书是畅销书的话，它的平均寿命大概是5年，你最多只有5年的好日子，过了5年以后就没有了，人就会忘记了。那不止这样，大概呢所有的书啊，在80%呢，那个普通的书大概最多只有1年的寿命，那一年你很高兴，也被人尊重，也在书评里面也有很多人称赞你的书，但你大概最多只能高兴1年，大概我们是指一般平均的来说。那而根据统计呢，是0.5%的书啊，最多0.5%的书啊是能活到7年的，普通很少很少能够超过7年的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书的本身啊就有一个命运，那个命运就是死，那个命运就是结束。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啊，你们如果在记得有一段故事，就是1939年的时候，在美国长岛有一个世界博览会，在这个博览会里面呢，他们呢做了一个很奇特的事，就是他们弄一个很大的雷管，很大的一个这个圆筒形的管子，那么这个管子里面呢，他们呢就把当时1939年的时候啊，当时科技最新的发现和发明啊，就把它放在那个管子里面，然后这个叫做 time capsule， 他们这个很大的这个一个这 capsule 我不知道怎么翻呢，就是很大的一个容器一样的东西，像个管子一样。那么他们就在那个大的博览会里面呢，就把这个管子啊，就把它埋在地上，埋在地底下，埋得很深。那么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们的意思是希望说5000年以后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子孙当中有一些考古学家，他们刚刚好再一次访问长岛，然后呢他们呢不知道为什么或者不知道怎么东摸西摸呢，结果就发现呢在长岛那里有这么一个大的，在埋得很深的地方有这么一个管子，那么这个大的管子里面呢，这个大的这管子里面呢，就给我们一些当时科技最发达的东西。那么他们一共放了几样东西？一共放了100样当时科技最可以说是最有成就的那些东西。但是呢里面只有一本书，没有第二本书，而那本书呢就是圣经。圣经是摆在 microfilm， 还摆在当时从科技所发展出来一些东西，然后呢只摆一本圣经。那么结果呢，那个典礼开始以后，他们就果然把这个东西埋在地里面去，然后他们等候5000年以后，希望有人再来崛起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们能发现说在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是读圣经，有一本书叫做圣经。那么有人就访问这个博览会的人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在这么多的书里面你们只选圣经呢？因为他告诉那么这个人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根据历史所给我们的教训，我们相信说只有这一本书能够一直活到5000年以后，而这一本书当他5000年以后还在的时候，要做一个证明说这一本书是一直能够连绵不断的，虽然经过了5000年，他们现在读这一本书，原来5000年前我们的祖宗也是读这一本书。全世界我可以向诸位挑战，虽然我们是信主的，我们绝对不可能找到第二本书有这样的寿命，绝对不可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本书不光是神的话，而且它是经过死也从死里出来的，所以它本身的性质就是带着复活的性质。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特别是诗篇里面告诉我们，神的话 好像在炉子里面经过炼的，经过烤的，而且经过炼净的，比这个非常的纯粹的。那么因为经过了许多的炼净，因为经过了许多的考验的缘故，结果证明说他是经得起考验的。许多人认为说这个圣经神的话应该要死了，结果你看见他从死里又复活了。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圣经最少经历了三个考验，那是到今天还是如此。第一个我想很有名的是暴力的考验。我们知道在主后303年的时候，有一个戴克利先的，就是这个罗马的皇帝，他烧圣经毁圣经，经过2年以后他立了很大的碑，那个纪念碑上面怎么说呢？说基督徒的名已经毁灭了。他也做了个纪念章，今天这个纪念章你访问英国这个伦敦博物馆的时候，你不要忘大不列颠博物馆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了那里有一个纪念章，你我都看得见的，那就是这个罗马皇帝所做的纪念章。那个纪念章上面怎么说呢？说是基督已经毁灭了。那这个可以说是经过2年的摧残圣经，烧毁圣经，按理来讲没有一本的圣经。等到康斯坦丁做皇帝，他下命令希望在每一个礼拜堂里面都摆一本圣经的时候，他悬赏能够找到这种圣经的可能，结果我们知道不到24小时就找到了50本的圣经。你看见说虽然经过了那么大的摧残，圣经仍旧活着。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发生在海峡的另外一岸。当一个传教士受尽了折磨，特别是红卫兵的时候，一个晚上他所有的家具都空了，所有的书都烧成灰了。当他早晨起来的时候，他非常的失望，非常的垂头丧气。这个阳光照进来的时候，看见是一堆的灰，在这个一堆的灰里面呢，只有一页的圣经。那一页的圣经是什么呢？那一页圣经是马太福音第16章。主耶稣有一句话说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。这个传教士在灰烬的面前他哭了，因为他知道神的话是不能被摧残的。所以后来他写信给海外的人说，他说现在我的圣经很简单了，我只剩下一页的圣经，但也是最宝贵的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世界上的暴力从古到今，你不管一个什么样的暴力，要扼杀圣经，摧毁圣经，结果你我要知道一件事，圣经仍旧活着。这是第一个考验。第二个考验是理性的考验。理性的考验最严肃也是最大的一个考验，不是现在，是19世纪的时候。你知道19世纪出了几个人是非常重要影响，像尼采了，像叔本华了，像这些人都是很有名的无神派，也有很有名的怀疑派。你知道英国有个很有名的怀疑派叫英格索 Robert Ingersoll， 他怎么说呢？他说15年之内呀，我要把这本圣经送到太平间去。结果15年之后呢，这个英格索自己进了太平间，圣经仍旧活着。那么很有名，18世纪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德国的一个无神派，他叫 Voltaire， 这个很有名的，这个大家都知道 Voltaire 很有名的华特尔。那他说了什么话呢？他说这本圣经啊，根本是落伍的书。他说100年之后啊，我保证你在博物馆里面，在那个这个就是在考古就是古董的地方，你才能找到这本书。这是他讲的话。但是100年之后呢，他过去了。结果呢，他所住的那个房子啊，被日内瓦圣经会买去了。不光买去了，就从那个房子里面呢，发行了不知道多少的圣经。而就在那个时候啊，他们要拍卖这个 Voltaire 的著作，这个拍卖的结果啊，他总共只得到了92块钱，就那么多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虽然到了那个所谓人文主义抬头，所谓人宣告说让神退位，你不要以为是今天的故事，那个时候人要求的是理性， 他们，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多的新神学受那个影响很大，因为基督徒在那里也紧张起来了。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经经得起那个考验，那不止这样，圣经也经得起科学的考验。那今天一个很大的考验，那就是科学的考验。我想这点我们不需要有很多的形容，但是我想我只愿意说一个实在的故事，因为在这里有很多读建筑的，让我很简单说一个故事。这个前不久的是在美国有一个很有趣的官司，那个官司是什么呢？那个官司就是有一个到沙漠里面的一个建筑师啊，向美国的这个专利局要申请专利，因为呢他发现呢，他知道怎么样在沙漠里面这个风沙很大的时候能够盖房子。结果他把这个东西啊一递上去的时候啊，哎，这个法官说不可以，你不可以拿到专利。他不服气，结果就到什么地，就到这个，就到那个法院里面去告。告的时候呢，然后法院那个律师就告诉他说，为什么你不能够拿？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你知道在沙漠里面盖东西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根基的缘故啊，所以普通啊很难很难的这个站得住。那么普通后来这个建筑师就想了个办法呀，就是用两块像木板一样一列的木板呢，这个让它像 A 字形一样的站在沙漠上面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不大容易动，不大容易摇动，不大容易摆的。那么他认为说啊，是他第一个发现这个方法的，所以呢他就认为说应该申请专利的。结果那次法院判下来很有趣的，那次法院为什么说这个人不可以得专利呢？他说如果要得专利的话，这个人不是这个人，应该是摩西才对。因为如果你们去读这个新约旧约里面会幕的结构的话，你们会很稀奇啊，特别在旷野里面风沙很大的时候啊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，那个旷野里面那个板呢、啊、讲的那些板摆在一起的时候啊，那个形状就是 A 字形的，就是 A 字形的。所以难怪那个人说，他说这个专利不应该你们得，这个专利应该摩西得的。那严格说的，这个专利应该是神得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是照着摩西啊，是照着神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。你想想，这本古老的书到最近的时候，有一些近代的建筑师要申请专利的，原来在圣经里面已经有了。但是我就是借着这个来提醒给大家看，你我不要害怕，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圣经是经得起考验的，试管婴儿可以开始，甚至于所谓的今天这个生物的工程可以继续下去，这个都不要紧，你不要怕将来造出个生命来，不要害怕。你我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神的仇敌历世历代以来，他们要把圣经置于死地。但是圣经就像1800岁的老人一样，你把它丢在海里面没有把它淹死，你把它放在斗兽场里面没有被撕碎，你把它放进毒药，它没有被毒死，你把它用锁链链住，它释放了，你把它吊死，它下来了，你把它摔在火里面没有被烧毁，你把它割伤了，它仍旧是完整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22乘8，这个八就是告诉我们，神话语的性质乃是从死里复活的性质，圣经能经得起挑战。所以我在座亲爱的年轻弟兄姊妹，你我可以放心，什么东西是不能经过死的呢？所有该死的东西经过死就完了，但是只有一本书经过死，它能从死里出来。那你要怎么形容呢？你只能说这本书是从死里复活的，因为我们的主是阿尔法是欧米伽的那一位，就是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不要害怕。有的人呢、啊、有的年轻弟兄姊妹说，他说、啊、我们应该好好的保卫圣经啊，我们应该好好的护卫圣经，我们应该好好替圣经辩论。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好，但是理论里面有一点好笑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圆山动物园，我不知道世界动物园是不是还在圆山，假设是圆山动物园呢、啊、忽然跑到一条狮子，你们想想看，要不要派一个卫队去保护狮子啊？我想不需要，对不对？所有的狮子能够保护自己的。我们知道说神的话能够保护神自己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没有别的，因为阿尔法欧米伽的那一位就是从死里复活的。所以神的教会也是这样，虽然有许多寻道者的学，像奥克斯丁所说的，这些寻道者的学都像什么，都像教会的种子一样，你种下去是死的，起来的是强壮的。 今天我们仍旧坐在这里，你我要知道说，圣经仍旧到了我们的手里，我们仍旧能够自由地读圣经。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没有一本书能够经得起这么多的摧残，真的正经过这么多的误会，而他今天仍旧活着。有一件事我很得安慰的，有很多人弟兄姊妹都说，哎呀，这个圣经到底跟圣经当跟科学和谐不和谐呢？我常常这样回答，我说如果圣经啊是跟2000年前摩西那个时候的科学相符合的话，那就跟今天的科学不相符合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让科学发展下去，因为那个是讲到神的创造。我相信说，当人对于神的创造有完全的明白的时候，那么他对圣经也能够有相当的清楚。那因着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对于科学的发现已经到了顶尖了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，许多事我们都不知道，而且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人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越懂得科学，越读生物，越读化学，越读物理，你我越是一个不懂得的人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整个的宇宙乃是代表神启示的一面，而整个的宇宙像一个谜一样，我们不过是借着神所给的一点的谜底试着找一些谜面就是了。但是我们不敢说在大海捞针的时候我们能捞对了，但是今天科学家们仍旧不放弃他们的努力，仍旧在他们的岗位上继续要有一点的发现。你不必害怕，让他们继续下去，因为圣经是能经得起这些考验的。所以感谢主，直到今天我们看见说神的话仍旧在我们的手里。末了让我提起一点就可以了，不光是圣经的本身是能够经过死的，所有读圣经的人，特别许多时候你像吃了死老鼠一样，特别许多时候你觉得你不能再做基督徒了，但是你我都有这个经历，许多时候我们一读主的话，一句话就把我们救活了。所以你如果读诗篇119篇，好几次讲到救活了救活了，你们去数数看有多少次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许多时候我们落到一种光景，属灵的光景像属灵的死亡一样。但是什么叫我们能够复兴起来？是不是多开几次复兴大会呢？很好，如果主愿意这样做的话，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所有的人来到神的话的面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像拉萨路一样，像躺在坟墓里面的人，我们几乎都朽烂了，但是因为我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我们就活过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一些出死入生的人。你我能不能说圣经不是用疤所代表的？所以不止圣经的本身经得起考验，而且我们知道说圣经乃是把基督徒从死的经历里面带出来，带到复活的经历里面。这样的话弟兄姊妹，你我都能做见证，说那一次我们应该是没有了，应该消化了，但是靠着主的话我们又活过来，我们仍旧往前去。那基督徒一生的故事都是死而复活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当我们读诗篇119篇的，我们明白神话的性质，他不止自己是自由，不止自己的话是安定在天的，而且他要带领我们进入死而复活的经历，那个乃是基督徒最真实的一个经历。那这个我们要得很大的安慰，虽然经过死却不被死吞灭，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乃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。末了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可以结束了。在纽约有一个地方啊，有一个坟墓，就在坟墓那里啊，忽然在坟墓上面呢长起一棵很大很大的树来。有很多人不明白说，为什么在坟墓这个充满死亡的人呢，躺在坟墓这个人呢，他临死的时候啊，他手里面握住一个树枝，当他这样的被埋在底下，他这个人是死了，但这个树枝里面有生命的，结果就冲破了所有的死亡，慢慢慢慢就原来就长成了一个又大又壮的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象征所有神的儿女们，当我们来读主话语的时候，你要看见说，只要我们怀着里面，只要我们所怀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，
就好像那个死人只要他手里掌握着一根树枝，只要这样就可以有一天一棵大树要长起来的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神用他的话来服侍我们，把那个复活的生命带给我们，结果常常让我们经历许多宝贵的经历，那个经历就叫做死而复活的经历。我想我们今天的晚上的话就停在这里，但是光是这么多的话我们已经很清楚，就借着22层把这个结构给我们看见神话语的地位，在复活的地，在神恢复工作中的地位，对于主的再来的再来的影响，还有对于教会成熟的影响，甚至于让我们看见神的话的性质是什么。神是借着阿尔法跟欧米伽，就是借着基督自己来晓谕我们。那不止这样，也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它的性质是复活的性质，所以是八所代表。那我想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了，当我们读119篇的时候，我们就能明白神话语的性质。等到我们明白这些以后，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往前去。我想明天晚上我们要再往前进一步，让我们低头有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我们实在是不配，但是你恩待我们，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赏给你的儿女们。但愿在这个时候你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，用119篇来鼓舞我们。我们承认这篇诗篇是我们不懂得的，但是因着你的怜悯为我们解开。我们知道不是为着我们，也不是为着我们这些人，乃是为着你自己荣耀的教会，乃是为着你自己的再来，为着教会能够长大成人，为着心腹能够装饰整齐，为着有更多的灵魂能被你带回来，为着更多的合捆能带回来，也为着我们的主让你自己能够得着满足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把这一章的诗篇送给我们，放在我们的眼前。但愿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你继续对我们说话，虽然聚会散去，但是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继续的工作，把更深的印象给我们。但愿有许多人生下来就为着这一天，为着这一个特会，好让你在我们身上有个极大的转机，让我们能够起来做一个爱慕你话语的人，愿意把我们的一生都投资在你的话语上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求你把这个心愿赏给我们，我们真是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
让我们一同再翻开119篇，我们读第9节。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守遵行你的话。第11节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第16节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第17节，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，使我存活，我就遵守你的话。25节，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28节，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，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。38节，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，求你向仆人坚定。41节，耶和华，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。43节，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，因我仰望你的典章。50节，这话将我救活了，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。我们回头读49节，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，叫我有盼望。57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。58节，我一心求过你的恩，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。65节，耶和华，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。67节，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74节，敬畏你的人见我，我就欢喜，因我仰望你的话。76节，求你照着你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。81节，我心可想你的救恩，仰望你的应许。82节，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，说你何时安慰我。 第八十九节，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九诗一百零三节，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一百零一节，我们回头，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为要遵守你的话。一百零五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第一百零七节，我甚是受苦，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第一百十四节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又是我的盾牌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。一百十六节，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，使我存活，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。一百二十五节，二十三节，对不起，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，眼睛失明。一百三十节，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一百三十三节，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，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。一百三十九节，我心焦急如同火烧，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。一百四十节，你的话极其精炼，所以你的仆人喜爱。第一百四十七节，我趁天未亮呼求，我仰望了你的言语。一百四十八节，我趁夜更未坏将眼睁开，我要思想你的话语。一百五十四节，求你为我辩屈，救赎我，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一百五十八节，我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，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。一百六十节，你画的总纲是真实，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。一百六十一节，首领无故地逼迫我，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。一百六十二节，我喜爱你的话，好像人得了许多裸物。一百六十九节，耶和华，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，照你的话赐我悟性。一百七十节，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，照你的话答救我。一百七十二节，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，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。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。如果大家刚才很注意的话，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应该是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所有提到话的地方。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昨天和前天晚上所交通的，我们要来看诗篇一百十九篇，但是我们的重点呢是要从这一章最长的诗篇里面，我们要找到一些读圣经很重要的原则。一开始我们要认识神话语的性质，我们已经看见过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很奇妙的结构，我们发现二十二乘八，也发现八乘二十二。那今天晚上我们要再进一步，我们要再往深一点来看，还是注意到神话语的性质。我们说过诗篇一百十九篇，十九篇一共是二十二段，每一段都是八节，但是不止这样，因为诗篇一百十九篇是特别讲到神的话的缘故。那因为神的话是非常伟大的，因为它伟大到一个地步，你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它，你没有办法用一个词来形容它。所以呢，你如果读诗篇一百十九篇的话，你发现呢，圣灵一共用了八个字来形容一个东西。换一句话说，这里面虽然用了八个不同的名词，但是严格说来都是话的代名词，不是话的本身，就是话的代名词，是告诉我们神话语的不同的各方面。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里的话有八个不同的方面，从这个八个不同的角度， 圣灵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性质到底是怎样的。我想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有很深的认识。所以你发现呢，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总共只有这八个字，换来换去换来换去的。那有的时候呢，这八个字同时在一段出现，有的时候呢有一个字不见了，但是另外一个字呢很可能出现两次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这个八段里，在这个二十二段里面，每一段你几乎都能够大体上都能够找到这八个字，如果八不是八个的话，最少也是六个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神的话就在这个八个词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，为着要加深我们的印象，让我们领会神话语的伟大，伟大到一个地步，你知道需要用八个角度不同来看它，然后我们才能看得明白。那么当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八个字以前，让我们提起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，就是一百十九篇。当你读一百十九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奇特的一件事，就是这是一篇旧约里面的诗篇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一章圣经不是放在新约的，根本是放在旧约的。那如果是旧约的话，你一读你就知道这一卷书或者这一章书是在旧约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普通如果一篇的东西在旧约的话，那么多多少少那里会带一点地方的色彩，也会带给你一些时代的色彩。那么但是很稀奇，你来读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时候，一面你没有发现时代的色彩，你也找不到地方的色彩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诗篇一百十九篇当圣灵把这一章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时候，这一篇诗篇根本就是宇宙性的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，当我们这些在新约的基督徒，当你读到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时候，那里讲的话就是话，那里讲到典章就是典章，你不需要从预表的光来读它的。我多说一点，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当你读到逾越节的时候，或者读到以色列人犯罪，他犯难把牛和羊牵来带到制祭司的面前，然后大祭司带着血到至圣所，在那里就是一年一次的到神的面前，那这个故事我们都明白。每次当你读到旧约里面逾越节，或者讲到牛羊牵牛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那么你我都明白这些话你要从预表的光来领会它。比方说，今天如果你我再犯了罪，我问你们，你们能不能到牛到羊圈到牛圈里面把牵了牛羊，然后到祭司那里，然后希望能够这个希望说能够罪得的绝？当然不能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一个基督徒来读旧约的时候，你绝对不能够按照字面，就是说你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来领会它。如果你按照字面来应用，或者这样说，你可以按照字面领会，但是你不能按照字面应用。你可以领会说这是在犹太地，这是在以色列历史上身上，在以色列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件事，说比方说耶和华之夜，那就是逾越节的故事。但是当你应用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你不能根据那个字句来应用的。比方说，旧约告诉我们说一定要守安息日，如果你不守安息日的话，这个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。那么现在如果你来顺服主，你来应用旧约的圣经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我们七日的选一天，就是礼拜六，我们就守了安息日了。那你知道说在旧约这些都是影子，到了新约呢，实体就来到了。那么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，基督就是安息日主，那基督就是安息日的化身。所以今天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在基督身上就找到安息。所以你看见说，虽然旧约有安息日，但是基督徒不必守安息日。虽然旧约有牛和羊犯了罪，你要把牛羊带来，
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叫那个牛和羊，或者逾越节的羔羊，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。所以今天如果你犯了罪的话，你只要承认自己的罪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所以非常的简单。我现在有一点担心呢，特别是今天，特别不光在台湾，在美国也是这样。我现在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担心是什么呢？很多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，旧约新约没有分清楚的，所以就不知不觉就把旧约里面许多的东西就应用在新约上。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发现说神的教会并不是犹太教，所以你不能够把旧约里面所有犹太教的东西搬到神的教会里面来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在应用旧约圣经的时候，那个应用只能在预表的光底下来应用，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。否则我很害怕，我知道在巴西，在很远的地方，你知道有的一般基督徒，他们什么，他每年呢要过祝棚节的，那么还有的呢，你知道说他们呢的的确确，因为他们如果这样做下去的话，那迟早有一天他们会把牛和羊就牵来了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旧约里面许多的话你可以按字面来领会，但是你不能按字面来应用，这一点我希望我们要很清楚。因为我们知道新约实体已经来到了，所以呢影子就过去了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当你读旧约的时候，你在应用上，我们说因为它是属于旧约的圣经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它你应用的时候要很仔细才可以。所以特别讲到牛啊羊啊，讲到礼仪啊，讲到大卫啊，讲到所罗门，那你我应该明白这是在这一段圣经是记载在旧约里面。但是很稀奇，诗篇119篇，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的话，你发现在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节期。你有没有看见这里有没有发现犹太的节期啊？没有一个节期也没有提到。还有呢，这里有没有提到这个礼仪上的敬拜啊？没有。有没有提到历史上重要的事件呢？没有。有没有提到大卫？没有。有没有提到所罗门？没有。有没有一次提到摩西？没有。有没有一次提到亚伦？没有。有没有一次提到埃及？没有。在以色列人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字耶路撒冷，你能不能找得出来？找不出来。西安能找得出来吗？找不出来。殿能找得出来吗？找不出来。祭坛找得出来吗？找不出来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应该是代表犹太色彩非常浓厚的字和一些事件，你发现在诗篇119篇一个字也找不到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一章圣经太重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到神的话，说到神的话，它是超时间也是超空间，所以它不受任何地方色彩和时代色彩的限制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今天读应用诗篇119篇的时候，你感觉上就好像是新约里面的一章圣经一样，那里讲的话就是话，那里讲的典章就是典章，那里讲的律法，不要忘记了，那个律法不是摩西降下来的那个律法。我们的观念现在啊，读圣经的时候讲的律法都是讲的摩西啊，10条诫命是律法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，你们如果读圣经的话，第一次圣经用这个律法，根本摩西还没有讲律法的时候，那谁是第一个守律法？圣经讲用那个字面讲到他遵守律法的是谁呢？是亚伯拉罕。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有没有一个人读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今天亚伯拉罕是在律法底下的？亚伯拉罕根本不是，亚伯拉罕根本还是在律法没有降下来以前，对不对？那你记不记得保罗在那里啊辩论讲到律法的时候，就拿亚伯拉罕做例子，因为所有亚伯拉罕的故事都是发生在降律法以前。那么很多基督徒今天常常误会了， 以为说啊，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就无法无天了，不是的。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说，哦，我们今天完全在恩典之下，所以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在恩典之下，并不是说基督徒是没有律法的。这个律法不过不是摩西的律法就是了，是基督的律法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基督的律法是比摩西的律法要求还要高的。摩西的律法最多要求考60分，基督的律法是要考100分的。摩西的律法告诉你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是基督的律法告诉你说，人打你这个脸，你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。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当主耶稣在山上教训他的门徒的时候，他说，你们不要以为说我人子来要废掉律法的，他说天地要废去，但是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。那是什么意思？那是不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都守律法了？是不是在都守旧约律法，都守安息日，都守礼仪了？是不是？不是的。乃是什么？说什么呢？乃是当一个学生考100分的时候，他自自然然满足60分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今天有一个老师，他要求60分，但是你说，老师，我不能照着你要求走，我考100分，你看你能不能满足老师？你当然满足老师的。旧约律法就告诉我们说，律法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遵守神的律法。但是乃是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不止外面要求，基督在里面有供应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叫因着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那自自然然那个爱就成就了律法。什么地方有爱，什么地方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，而且比律法的要求要有的多。我现在讲的律法是指着旧约的律法来说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，当你读到119篇的时候，那个律法不是狭义的律法，那个律法应该是广义的律法，是包括神的律法，用基督徒今天的话来说，是基督的律法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蒙的恩典越大，你得的恩典越多，我们这个人越是顺服基督律法的一个人。那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大家有一个很准确的认识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知道说，119篇呢，是一点没有时代色彩。所以当你来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这一卷书就好像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。不光是在以斯拉的时候他们可以读它，就是我们今天这一版基督来读它的时候，跟那个时候读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样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都是讲到主的话。不过当然我们今天对于主的话的领会比那个时候要深得多，因为神的儿子已经来了，而且耶稣基督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这个和犹太人来读119篇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，当你闭着眼睛读119篇的时候，你好像是在读新约里面的一张圣经一样。那这一点我相信我们要有很深的认识才可以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很快地提到这8个字。那么一共哪8个字呢？因为我们在这个中文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啊，我想大概就这个8个字，我稍微提一下。第一个，有两个字都是话，中文分不出来的。那我现在暂时啊把它翻作话之一、话之二，暂时这样翻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来表达。等一等，我们要解释这两个，圣灵是用2个字来讲神的话，一个是话之一，一个是话之二。那么还有一个字就是命令，我想我们随便选一章，我们随便选一段就会很清楚哈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比方说第六节，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，这是另外一个字。还有呢，我们刚才已经读过那个律法，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喜有福，那是律法。那么还有一个字呢，就是第2节，遵守他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法度在原文和见证是一个字，那是完全一个字。所以呢，你可以把它翻作法度，也可以把它翻作见证。 那我想为着能统一的缘故，特别因为在旧约里面见证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字，所以我们暂时呢现在用见证来代替这个法度这个字。那么还有一个字呢，就是第四节，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，训词这个字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第八节，我必守你的律例，律例又是一个字。还有我想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字，这个典章在什么地方，对，比方说十三节，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。所以年轻弟兄姊妹，盼望你们现在能够记得一下，我们再重复一遍，话之一，话之二，律法，命令，见证，典章，训词和律例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背过来，如果你不能背过来的话，我们先用另外一个方法。因为这个八个字严格说来很自然分作两组的，对不起，是可以说分作两组的。那么这两组呢，一个和一个是对应的，所以我想啊，我们就很容易记得。假设在你的笔记簿上当中有一条杠的话，那么你可以把四个放在这条杠的左边，然后呢另外四个你放在这条线的右边，然后你一个个对起来，我想你就很容易记了。那么第一对我想很简单，那就是话之一和话之二，这个一对就对起来了。那第二对呢，就是律法和命令，这是另外的一对。那么第三呢，是见证和典章，这是另外的一对。然后最后呢，是训词和律例，这是第四对。我不知道这样啊是不是很清楚。我再说一遍啊，话之一和话之二，律法和命令，见证或者法度和典章，然后训词和律例。那这一点我盼望你们一定要记得清清楚楚。那这个八个字呢，乃是代表神话语的八个不同的方面。啊，这点我们希望我们。